是摄影师，来自西班牙。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得到丁磊博士邀请，也非常感谢曾嘉兴老师的主持，感谢权力的各位老师、各位专家，能和我一起探讨一下等时针灸在治疗不孕症上的一些方法。在开始之前呢，我首先要感谢耿炯昌先生能够把他的家传之宝等针灸之术传授给我们，更感谢恩师杨文杰老师的栽培和支持。杨老师所教授的等式奇穴呢，是穴位的数量比较经典，和等宫第一个讲义、第一个书本，就是1973年所编写的书本课本的穴位是相符的，数量呢比较精简，我们这样学习呢就比较简单。那杨文杰老师呢，又发挥出来很多新的理论，使董氏针灸呢变得更加完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先进入主题。进入主题，关于不孕症呢，我们首先先看一下定义吧，也是现代医学的一些定义和发病的原因。不孕症的医学定义呢，指的是一年内未采取任何避孕的措施，性生活正常，但是呢却没有成功怀孕。这分为了两种，就是原发性的，就是一直没有怀过孕，和继发性的，曾经怀孕过，但现在呢又怀不上了。这个定义来看呢，不孕症现在已经是一个常见问题了，在我门诊或者是妇科院经常会看到一些，有的呢是想要第二个孩子，有的呢一生从未怀孕过，有的呢是流过产，但是后面再很难怀孕了。真治的病人呢，大部分就是说，在西医检查上，它的功能基本上是正常的。不过有的人有一点点子宫肌瘤比较小，有的呢说子宫有点前倾，但是呢，只要它输卵管是通的，很多病人呢，而且是检查带来的检查报告或者告诉我，它所有的功能都正常，夫妻的所有的一切功能都正常，一生从未怀孕。解放有的解放5-6年，甚至有的10年了，在一起都有10几年了，从未怀孕过的病人也很多。像这种情况呢，在西医检查就说他不孕是正常的，那么呢在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可以就是说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看，说不定又能看出来他有痰湿啦，有肝郁啦，有的是宫寒症啦。因为西医是不管他身体是冷还热，只要他的气质是正常的，那么西医就诊断他可以怀孕。我们来看，在西医的角度来看呢，他的病因诊断依次就是说，像排卵障碍、经理的异常、输卵管的异常、不明原因的不孕、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其他免疫学的不孕。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因素，像宫颈因素、子宫前倾啊等等等等。其中呢，女性不孕，其中主要的是以排卵的障碍和输卵管的因素以及子宫内膜的异常为主。像男性呢，主要是生精的异常和排精的障碍。像我去年治的一对夫妻，他的男性的精子没有活力，女性呢全部正常，但这是西医来检查的。好像3月份还是2月份去做试管婴儿，还没有回馈消息，还没有回馈的信息过来，还没有回馈的信息。在我门诊治疗的一些患者呢，就是之前患者，我基本上感觉成功率是比较低，每年我可能也就是有1例2例的失败案例，大部分都说通过针灸或者加上这个药的辅助 有的是要我不用中药，但是我用那个虫药，用虫药做辅助。而且今年呢，又有一个，就是今年这一个呢，是今年三月份告诉我的消息，他好像是一月份还是二月份开始就接受针灸治疗了，一共做了是六次的针灸，好像连药也针虫药也没服用。他呢，是自然怀孕了，自然怀孕。就像去年是前年我治疗了一个，也是他还没来的，这个不是做试管婴儿，这一个呢是月经不调了，就是说她半年没有月经，给她治了以后月经来了，然后两三个月自然怀孕了，然后不是很开心，因为她有孩子嘛，她不想怀孕。所以我们在治疗妇科的这些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把她的妇科的问题解决了，这要是男性正常，在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是正常的，那么她就比较容易怀孕。还有的病呢，就像我去年可能是四月份治的一个，这个病例就是我也是当时特别兴奋，也是好像发在了群里，还是发在了朋友圈。这个病呢，特别不一样的就是，他呢，他是医院的一个部门主管，他呢，我所治疗了，他已经躲过五次的试管婴儿，全都是失败。他的卵子是基本上是产不出来的，他接的是卵子，他就是排卵的这个有排卵的障碍，然后他接的卵子，那个公立医院呢给他诊断他是不可能怀孕的，我所在的这个私立医院呢，给他做试管婴儿，因为他私立嘛。私立医院不管你，既然想要，那么我就给你做，我尽最大的能力给你做，也跟他讲明白了，他就接受试管婴儿。后来失败，连续失败五次，然后就在我的门诊进行诊治。我大约给他诊了两三个月，每个星期两次，连续给他治疗，当时也配上了一些中药、中成药。配的是乔经运子丸，是康立生老师那的一个中成药。因为普通的草药，我的门诊的面积比较小，而且就是我和我太太两个人在门诊里面工作，这样的话，我们有时候忙的时候，我们不可能给病人配药，我们就把中草药这一块给去掉了，就是说。我们针也可以代替一部分药嘛，就是中成药有时候用起来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是大众化的，不是个体性的药，那么我们在针灸上就可以和它调配起来，可以补它的不足，药呢也可以来补我们针灸的不足，这样呢效果就会提高一些。尤其像一些虚性的气血亏虚的一些病人，像妇科养绒丸，这些药物都是经常给这些气血不足的会用上。当然了，还有别的药乌鸡白凤丸啦，这些我都会给一些月经不好的病人会配一点。其他的气血阻的，其他的我们针灸上的效果就可以显现出来了。好，我们再开始往下看。我们现在把现代医学上定义和它的病因我们看了，就是说像是男性不孕的生经异常和排精障碍，女性的排卵障碍，或者子宫的不正常输卵管的因素引起的这些不孕，我们看过了。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从我们中医来看，我们呢先看一下我们的大自然。我们中医讲的是天人合一，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好，那么我们就从头来看我们的大自然呢。我们大自然，我们地球，它的季节是有变化的，它 非常奇妙，非常神奇。冬去春来，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这个太阳光照就会增强，温度呢就会上升，就是冬天的雪水就会融化，有的地方雨水就会增多，然后这个时候种子就会发芽，大地就会变绿。而且这个季节呢，小虫子开始孵化，因为天气变冷了嘛。到了四五月份的时候，鸟类的食物呢也开始增多了，也就开始交配、产卵。在产卵、交配、产卵，在孵化的过程中呢，小鸟会趴在它的卵上，要孵化卵上不动，给它的蛋卵提供一个恒定的固定的温度，在它温暖的鸟巢里面。而且它们呢有一个神奇的蛐蛐运化节律，小鸟呢就会经过两个星期14天，部分像禽类，像鸡吧，小鸡嘛，21天就会孵化出新的生命。这个也是挺非常奇妙的一个时间的节律。所以我们针灸上的植物留住，针灸上的一些时间性的疾病，要用时间性的穴位来治疗的时候，效果能出来的原因，也是和大自然相符合的。好，我们现在来看，春天种子呢在土壤里面生根发芽，因为阳光的增多，温度呢上升了，雪水的融化，雨水的来临，提供了什么水分，而肥沃的土壤呢又会提供养分。我们看，有了温度，极易的温度，有它的水分，它的水湿正常，然后土壤呢又会提供养分，然后种子呢就会生根，就会发芽，生根发芽就会着床，就会长成一棵小草，或者长成一棵小树，当然了也可能是一个花。而我们人类呢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守着这些自然规律，也可以说是自然法则吧。因此呢，人类精子和卵子的结合也是这样，只要是正常的健康的精子和卵子，它就会经过两经相搏，受精卵呢然后再去寻找温暖的舒适的水分水湿适宜的这些条件满足的，能提供足够营养的子宫，就会着床，就会慢慢的成长，最后呢就会是血气和融为一通，五脏一成，神气摄心，魂魄俱毕，乃成为人。我们前面只讲过了，他期间所需要的是一个温暖窝，就是温暖的子宫，它的第一个家，有肥沃的土壤，有适宜的水分，就是它的湿度，有的痰湿太多，就像妇科的白带黄带太多，这个也是不行的，就是要适当的水分，然后恰好的温度，像宫寒了，有的是湿热了，这些都不行，然后它还不能着床，真正呢没有什么别的外来的原因来干扰它，它就会生长成为一个小宝宝。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会看出，我们首先要保证健康的机体能够产生正常的健康的精子和卵子，还需要一个通畅的输卵管，需要一个健康的子宫，受精卵呢才会安家落户。而像我们说前面讲的痰湿，它的湿气太重了，或者它的湿这个水分讲了很多别的东西，像到痰湿了，瘀阻了，气血不足了，气血不足就是土壤太不够肥沃，像宫寒宫热啦，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受精卵的着床。因此呢，在治疗妇科的不孕不育症上，我们需要从两大方面来看。其实这两大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治疗呢都是同时进行的。第一呢，就是我们来调整机体，让我们机体能够产出正常的卵子。 质和精神，然后我们要保证他们能够成功的结合，成功的结合，然后能够着床。就是着床呢，着床的原因是因为健康的子宫，就是第二个因素了。我们要调理体质和子宫，让机体能够给子宫提供足够的气血，然后子宫呢成为一个受精卵喜欢着床的、喜欢安家落户的一个家、一个窝。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在治疗上就要从这些方面来看了，来治疗。目前呢，在针灸也已经想出了两种思路，一种是按照解剖学或者是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进行针刺针灸治疗的，另一种呢是按照传统的中医学的理论来出发，变证施治。而且呢，我们很多治疗疑难杂症时候，就是用变证施治的方法能收到奇效。好，那么我们通过中医辩证来看，一般所出现的妇科不孕的情况，排除器质性的原因呢，就是像气血亏虚、血瘀、痰湿、宫寒或者宫热或者湿热下注，还有妇女特别容易有的特别容易得的肝郁。我们就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辩证来施治。那么董氏针灸呢，是使用哪些穴位来进行治疗妇科不孕的呢？董氏针灸呢，里面有三个主要的穴可以辅助治疗妇科的不孕，当然呢也可以调理妇科。其实不孕症就是把妇女的妇科的问题来解决了，她自然呢就会怀孕，当然是我们说的中医方面的妇科。这三个穴呢分别是妇科穴、环巢穴和解密穴，也可以有的地方称为子密穴。好，然后呢这三个主穴决定了，当然了像妇科三焦我们也可以作为主穴来每次添加使用。其他穴位然后就会根据辩证来施治，像是补益气血我们使用下丹黄，活血化瘀我们可以两种角度两种方法来治疗，像刺穴或者其他的温阳补气活血的方法，我们可以祛痰化湿来。还有呢就是通过祛痰啊、去化湿啦、还有呢治疗宫寒不孕，我们要用灸法啦这些来治疗，来温经来储运，温经储运。好，我们现在来看它的虚性，我们先看一下定位吧。妇科穴呢位于大拇指内侧赤白肉际的线上，中间分为两个穴，是在大拇指内侧第一指穴赤白肉际的线上，中间分为两个穴。环巢穴呢是位于无名指尺侧中指指节的赤白肉际处的中点有一个穴，我会把图片发给大家先看一下。穴内穴呢在大腿的正中央，然后正中央的这条线上，然后往上，在正中央的这条线上，然后往上走八寸，然后向内侧缘一寸之处为解密一穴，然后解密一穴直往上两寸呢就是二穴，再往上两寸呢就是三穴，它几乎是在脾经，的线路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穴性。它的穴位的为什么有效的原因，它的穴线，妇科穴所在的位置呢，通过经络的循行来看，它是位于手太阴肺经的大拇指。我们知道大拇指呢主要循行的经络呢是手太阴肺经，但是呢它位于大拇指的内侧，因此呢因为在食指也好 食指呢是大肠经野谷型束筋，拇指呢野谷型是束筋。那么它这个如果按照它的五行论性化，那么它具有了筋的特性，筋的特性。它靠近井穴，它靠近木，靠近井穴，阴井是木，阴井木嘛。因此它具有筋的特性和木的特性。我们通过它呢，可以调筋来生水。那么我们通过它呢，就可以调筋，筋生水嘛。我们来调筋生水补肾，调筋生水来补肾。同时它具有木的特性，就可以调肝。女子以血为本，肝肾为主。因此通过血性来分析呢，它具有了补肾调肝的特性，补肾和调肝的特性。因此它治疗呢妇科的病就有效果了。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环巢穴。环巢穴呢位于五名指上，五名指是在三焦经所过的这条行星路线上。心包经主气，这心包经主血，三焦经呢主气，是人体气化运行的要道。三焦经呢而且又可以通调全身之气，因此呢环巢穴可以通调全身的阳气，火性特足。而且呢三焦经和肾相通，就是通过脏腑别通来看。我们通过脏腑别通来看呢，三焦经与肾通，因此呢，它调理全身的肾阳，调理全身的阳气，而且可以调肾。那么它所在的位置呢，又靠于井穴和营穴之间，它是正好在井穴和营穴之间。因此呢，我们知道阳井是举筋性，那么阳经的井穴呢是有筋性，它的营穴呢是有水性，因此呢又可以补肾，通过筋生水，它具有补肾的特效，而且呢还有通调全身的阳气，同时呢都是针灸的其他理论。都是像杨明杰老师、杨明杰博士，还有各位其他的老师也认为，五名指呢，它归于脾肾，因此呢，它具有调脾、补脾、调肾、健、补肾的特效，是治疗妇科的几大要穴。好，我们现在就知道了。有全息对应，但斗氏针灸呢，在可能有十几年前了，杨伟杰老师呢就把太极全息这个理论应用到斗氏针灸里面，应用到斗氏针灸这里面，我们称之为太极全息对应，是把我们的肚脐和肘关节或者膝关节来对应作为一个太极点。那么有肾的对应的话，那么我们手臂呢就对应的是我们的少腹的部位，像是掌手呢就对应的是阴部了，现在尤其是手指已经就对应到阴部，对应阴部。因此呢通过全息的对应就可以找到和手我们就是说手的部位，手指的部位和我们，因此呢通过全息呢，太极全息又可以找到它可以对应到治疗我们的妇科或者男科的病，然后再根据它每个经络所循行的它具有补肾调肾的这个经络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也是在食指或者五名指这些部位可以进行调肾补肾，可以调理妇科，可以有木的特性，可以调肾补肝，调肾调肝。好，我们来看解 秘三穴，穴秘三穴。这三穴秘呢，我前面讲它的经位呢，可以说几乎是靠近是在脾经了，也可以说是在脾和肝经之间。因为我们侦测方向可以有所调节，我们假如身体你就可以到肝，而且它在大腿上呢，肉多，可以通过鱼肉来补脾调脾来健脾。鱼肉补肉，我们知道脾主肌肉，而且它具有近端治疗作用，来治疗妇科。唯一的缺陷就是取穴不是很方便，不过目前来讲，我感觉像西方的病人呢，来针灸的时候已经是知道了，像我们针灸腿部啦、胳膊啦，都可以穿着内衣内裤，就是把外衣脱掉了，这样呢是，就是他们穿着内衣内裤，这样呢我们针灸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只不过我这三个穴位基本上还不是常扎，因为我还是以大腿、小腿的这些穴位来调理人身的基础性的病变为主来进行治疗，来调远期的治疗。好，那么董氏针灸的这三个主穴决定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配穴。这三个穴位呢，它具有调脾、调肝，也就是说有补脾、补益气血的功效了；有治疗肝郁，像肝有补肾，还有可以通调全身的阳气的功效。那么，它有对应的部位，又对应的是阴部、妇科、阴部这一类。那么因此呢，它会具有了治疗妇科的功效。那么我们来进一步的完美这个治疗方案呢，再加一些其他的辩证，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辩证。那么土壤不够肥沃，我们知道屎肥，那么这就是需要健脾了。健脾，其实董氏针灸董工还有袁伟杰老师都特别注重于像治疗这些慢性的病的，都特别注意的是强健人的脾胃，通过健脾调脾的治疗来改善人的体质。我们现在来看，如果土壤不够肥肉，我们治来健脾，那么董氏针灸呢就会使用下三黄。当然了，像是我们传统的足三里这个穴也具补虚的作用，而且可以温阳补气，调理全身的气血的功效，是一大要穴。下三黄呢，这三个穴位是非常重要的三个穴，它使用的就是倒马针法。关于针法呢，董氏针灸里面有三套重要的针法，其实讲述下来也非常时间了。我在阿姆斯特丹还有海牙来讲的时候，一个上午的时间，也就是三个小时的时间是用来讲述这些理论的，而且讲的速度要快，就是讲述一些董氏针灸的一些理论，都是杨伟杰老师发挥出来的。还会讲述一些呢三个特别重要的针法，像倒马针法，像牵引的针法，像动气针法是非常重要，现在大部分人都在用，而且是董工可以说最先，也是杨伟杰老师最先写出来的，而且杨伟杰老师来命名的，在服饰里面使用特别多。其他的针我们在平时在治疗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动气针法来使用，这样呢会提高疗效。如果有上次参加董氏针灸课的老师，应该就已经在临床上已经使用很多了。我们董正权呢比较安静，大家都不善于交流，因为我个人呢也是没有很好的口才，而且呢还要需要忙着自己的门诊，所以很多时候 也没有在自己的也没有在斗争权力来发言了。但是呢，我们在月底的时候还会有一次提高班提高的课程，就是月底在4月28、29日会在阿姆斯特丹讲述董时珍灸的治疗学的方面，里面会有些特别重要的地方会再强调一下，同时呢会讲一些案例，然后按照人体的像寸土刀脚的方法来讲述，比如说我们先讲头，就是我们知道你来了一个头痛，前额头痛我们用什么等针啊，用什么穴，然后头晕我们要什么治疗方法，治疗方法，像然后到面部鼻病脸的病变，我们都要一直讲到脚，痛头到脚，然后再讲四肢躯干，然后内科妇科，还有杂病，还有脚的，然后再一直讲到脚，然后从自己方面来讲解，然后还会讲一些我自己发挥出来的一些，通过董氏奇穴发挥出来一些像是温阳补气啊，像是活血化瘀的一些针法，还有祛湿化痰祛湿的一些方法，利尿祛湿啊，像是温阳祛湿啊等等等等，会反正这两天的时间有多少讲多少吧，讲讲。哎呀，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和我联系，因为目前来说还有三个退出的老师，正好有三个名额，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找我来报名。好，现在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现在讲的是像用补土健脾补土的方法来补益气血，找到脾肾虚的病人也可以使用下丹黄加上通肾通胃穴来使用。像肝气郁结的病人呢，在传统穴位上是针有太冲穴啦，神门啦，开四关啦，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穴位。在董氏针灸呢，就使用火主穴、火应穴来进行治疗。像宫寒性的病人呢，现在宫寒性的病人呢特别多，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宫寒的病人呢，我们主要使用的方法呢，就是可以使用灸法。在搭配穴位搭配的呢，可以使用灸法来进行。先以主穴来决定妇科还巢，那么我们再可以灸一下像足三里啦、三阴交啦来进行灸治。等到病人的自知不温的现象改变的时候，就特别容易怀孕了。但是我们注意一下，就是在针灸的时候特别要确认病人是没有怀孕，这样的话我们在他的腹部就可以下针和使用灸法，不然的话假如他有身孕在的话，我们可能会造成一种伤害。在治疗上我们一定治疗上呢，我主要是使用一些安全的手法来进行治疗。而且宫寒症呢，我们来看寒性的，其实它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它就会受寒。气血不足我们也是通过健脾来可以治疗的，它气血足了，气血盛了，它的心阳心气心力也就会足，然后就会把血液里面的营养成分输送到全身各处去，它自然的它的身寒就是说寒性的体质就会得到改变。脾胃亢进呢，气血就这句话应该可以说是脾胃亢进，气血就足，气血足呢它的寒性的体质就会得到改变， 子宫呢也得有疼，那么宫寒呢也得相对的来说可以得到了改善。董氏针灸呢在治疗这方面使用补火生土之法，就是使用像使用我们归经，如果归像是通关、通山、通天的三个穴的穴位，它是在可以说是在胃经比较贴近胃经这三个穴进行治疗。我们使用的就是补火生土之法来进行治疗脾虚所致的寒症，而且呢可以调心补心，可以治疗心气虚。如果我们感觉病人的他的心脉的涩，心脉涩就是做饭涩无力，我们使用这三个穴可以达到调补的作用，调补的作用。因为脾胃为人体的生化之源，它脾胃生化之源能够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能够更好的吸收更多的营养来滋养我们的心脏，心脏有力，然后能把血液里面的营养成分输送到人体各部各个地方去，把抗体啦各种其他免疫的这些能力都可以输送到身体各部去，然后呢病人的体质也会得到改变。好，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下看。在董氏奇穴里面呢，在九字上董氏奇穴呢用的比较少，在书本里面也说在我们讲义里面，我就是上次所讲的只讲了一个穴，那就是火夫海穴。火夫海穴可以灸，用的灸它有湿补的特性。火夫海穴呢，这个穴位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手翻里。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因为火夫海取穴的时候，我们是在三焦经，就是在尺骨和桡骨之间来取穴，它具有取池穴往下走2.5寸的地方取穴。这样呢，我们取穴位定位定好了，我们针灸的时候，针和灸的时候呢，要用。好，我们取穴取好了呢，我们在针和灸的时候呢，是以手取足来使用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以手扶胸，这样呢，这个穴位就会变位在桡骨的桡侧，也就是说呢，和手三里穴相符嘛，是在阳明大肠经上。这样呢，我们来看它的血性，还有三焦经的火之性，还有阳明经多气多血之性，而且呢，大肠和肝通又可以调肝。这样的话，我们在补虚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手三里来指引补虚，它的效果是非常好。也就是说，是火夫海穴。虽然有所改变，定位基本上是相符的，因为是在运动之端。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下看，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食物呢是比较丰富了，因此就会造成了很多痰湿的体质。痰湿体质的妇女呢特别多，像我昨天来的一个求孕妇女，她二十三岁，是一个学校的校部的校长，校部校长，她然后怀孕以后小产，然后来治疗。她就是一个典型的痰湿的体质，她是一下子就从去年时候身体一下肥胖了13公斤，所以像她这种情况呢，我给她针灸的时候呢，就以消除她的痰湿的体质来健脾、来祛湿、祛痰为主了。那么我就会使用以下丹黄来刺花呢，就会刺花中、刺花外呢，就是在丰隆穴的附近了，进行来祛痰祛湿。然后呢，足三里，也就是说我们刺花上呢是和足三里的定位是相同，但是足三里呢是补铁骨的。 我们的四花粥呢是前骨竞争的，是靠近骨的，在骨的旁边，还可以添加一些像传统的中脘啊、内关啊、三阴交啊，这些也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使用。我是都在临床的治疗上呢，我是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只要以治他的病为主来进行针治。血瘀的体质，久病必瘀，怪病必瘀。我们治疗血瘀呢，而且尤其是治疗久年不孕的患者，我们一定要加上刺血，刺血是在内踝附近来寻找血络。久年的不孕，它的内踝附近一般都会有血络的，是什么叫刺血，然后再进行针治、针刺，像妇科、黄巢来，然后搭配其他穴来针刺的。来针刺，有的病人呢，我就是以刺血，然后加上妇科、黄巢三个穴就 OK 了，就不需要了。就当然了，也像这种慢性的病人呢，还是建议多加几个穴的。虽然我在治疗很多病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穴、两个穴或者三个穴就可以搞定。像这个妇科的时候，我都是用的穴稍微多一点的。来治疗血瘀呢，就是活血化瘀之法，我们可以通过温阳补气之法来进行活血化瘀，也可以刺血，但是刺血的效果呢是比较快的，而且可以是通过以血脉来治疗血脉的一个思路来治疗思路来治疗一个思路来治疗血瘀。而且血瘀呢会造成痛经呢，也会造成宫寒，这个时候我们把血瘀治好了，他的痛经、他的宫寒症也会有所好转。再看，像是器质性的，像子宫前倾呢，主穴呢依然是妇科黄巢，妇科黄巢可以再加上一个九阳池和中脘穴，也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治了。当然，个人我们有的医生有更好的治疗方法的话，可以适当的添加使用。而子宫肌瘤呢？我们可以使用三重穴或者是万丹光来进行针治，同时呢四花中外的刺血也有化瘀的作用。其实像妇科黄巢穴也有去除子宫肌瘤的这种功效，这个疗效呢而且非常好。妇科穴呢在治疗上一般偏于的治疗呢就是偏于治疗子宫性的病变，而黄巢穴呢治疗的黄巢穴呢比较偏于治疗卵巢方面的病为主。同样，如果是输卵管不通呢，一般可以选用像木腹穴啦、三重穴啦、重仙穴来进行使用。当然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加上内踝的刺血，久病必瘀，怪病必瘀，久病多痰，怪病多痰，来刺血的内踝来治疗妇科的这个疾病上，我们可以选择来刺血。如果我们有的老师精通于使用中药来进行治疗，或者有的老师就是只用中药也可以治疗，像这些妇科性的病效果也非常好的，尤其像法国的杨立斌老师，呢就特别擅长使用中药来治疗不孕症，而且疗效非常好，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用药的方面呢，我前面也讲过，我不使用中草药，我使用的是中成药，我不使用饮片，就是我使用是中成药，像鹿桂丸啦、血府中药丸啦、软骨韧子丸啦，比较常用，我比较常用。关于这个课题呢，今天呢我就讲到这儿。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这么多。再次感谢经理博士的邀请，感谢大家能够在这儿和我一起来探讨一下董氏针灸在治疗不孕症上的一些思路、一些方法。 更感谢郑嘉欣老师的主持，特别感谢。好，谢谢大家。
下面欢迎大家踊跃提问和互动。
还有呢，就是前几天，前天了，丁磊老师，问我像妇科有问题的会不会有便秘的现象发生，应该使用什么穴位？当时我讲的就是可以使用一下，像是气门、七窍、脐中这三个穴位呢，也是挺好的。它有治疗。就是说顽固性便秘的功效，同时呢还可以调理妇科。
感谢薛德志老师精彩的演讲，特别是给我们指出了很多临床常见病的针灸疗法，受益颇丰。那么这次的讲座到这里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学会会员的支持。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提出来。薛老师也在这个群里，他会给你们及时做出解答。
谢谢郑老师的主持。调经，它叫调经储运丸，是它的主要成分是菟丝子、枸杞子、鲜灵皮、鲜毛、续断、桑寄生、山药、莲子、茯苓、黄芪、白芍、酸枣仁、钩桐、丹参、赤芍、鸡血藤，还有覆盆子。这个我使用的是成药，这个效果还可以。我都是有些比较难治的，比较难治的呢，我就是加上一点成药。谢谢鲜花，谢谢鼓励，谢谢掌声。八髎我没有灸过。在董氏针灸里面呢，后背一般不用来扎针，一般用来刺穴点刺。对于补脾来说，下三黄的它的针刺的方向，它要刺向阳明经。如果以补肾为主呢，那么针刺下三黄进行补肾为主，它刺的方向就是往床的方向，就是假如病人躺着的话，我们往下刺，就是可以达到了以补肾为主。这就是杨伟杰老师反馈出来的，以皮治皮，以肉治肉，以脉治脉，以骨治骨，就是然后来达到清五脏的这个效果。这样一来呢，我们很多穴位，比如说很多穴位，它所在的位置决定了它的特性。那么我们针刺的方向呢，又决定了我们所治的那个。像我们假如是以健脾为主，那么我们要红刺，那么经过了肉多，而且刺的方向是胃经，主阳明胃经的方向，这样它健脾的效果就会多。如果我们以补肾为主，我们就往床的方向针刺，那样的话就会透向肾经，这样呢就会有补肾的效果。因为董氏针灸呢，它不讲究补泻，所以它有独特的针法，还有独特的这种起用原理来进行针刺，来进行治疗的。也达到了有些根据它穴位穴性来达到它补虚，当然我们可以根据五行，也可以根据八卦来看。我听了一下声音，有些声音我个人的发音或者录的不好或者发音不好，我这儿有一讲稿，把讲稿也发给大家。
好了，大家这薛老师最终的对问题的解答到此也结束了。最后还是再次感谢薛老师的讲座，大家晚安吧。
那个。